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唐云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 Mountain View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校长 Vincent 张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 Vincent 他本人呢是教育从事者，他的工作就是教育儿童孩子。那同时呢他本身也是一名比较成功的家长，他自己呢有四个小孩都非常的出色，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 Vincent 到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谈一谈他的工作，谈一谈他自己的一些在孩子教育上的心得。好，那接下来就请出 Vincent 了。你好 Vincent， 欢迎你。那么刚才说了啊， Vincent 他是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校长，大家可能知道啊 ，Mountain View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就知道哈，这是一个专门美国的一个 franchise 连锁的一个教育机构。那同时呢，他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成功的经营了一些年，同时呢，他自己也是自己家里的小孩辅导的也非常的棒。那接下来文森呢，是不是可以讲话了？
是的，可以啊。唐云你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听得清楚吗？
好啊，非常高兴您上我们的节目上哦。想先跟你聊一下你的小孩，因为我是听朋友介绍说你的家里的小朋友特别亮丽的一个成绩，就是他在体育比赛上取得过非常好的名次，而且现在也还在这条路上继续 在培养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呢？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动画片叫 Frozen 冰雪奇缘。
对
对，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动画片，那个Elsa 还有那个哎呀一下那个女主人公我有点想不起来名字了，对，但是拍了第二集对吧。对，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巧合，你知道在美国很有意思啊，这个小孩子过生日啊他都要有一个主题。
嗯，是的，
是不是？对吧。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因为那个我的女儿们她呢看了这个动画片对吧，看了这个冰雪奇缘，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要在那个溜冰场办一个 birthday party。
哇哦，那是他几岁？你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四岁或者五岁左右吧。对，因为老大老二的生日呢都是在圣诞节附近，对，所以他们俩的生日有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办的，对，这样也比较省事儿。然后那个，所以他们看了那个《冰雪奇缘》，然后我记得挺清楚的，我们就当时找了一个溜冰场，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溜冰场你们大家都不会溜冰对不对，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学溜冰。对，学溜冰呢就是两个人学的都挺快，我还记得我老婆跟我说，那个教练说哎你说你孩子啊怎么怎么的啊很那个很有前途啊那怎么怎么样。对，然后我们当时也不屑一顾，我们想这教练可能跟谁的孩子
谁都是这么赞美的。
对，
那个时候你是溜的是真冰还是旱冰？是真冰
啊，都是真冰，都是真冰。
Okay，
对对对，他们都是从真冰，但是后来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个旱冰他们其实也会溜，他们也溜得非常好。对，但是他从真冰到旱冰是不需要没有做任何过渡，对，他就会溜真冰以后他。真冰溜得非常顺，他那个旱冰他就也溜得很好，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对，
这个我是会有体验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北方，我是参加过速滑比赛的，然后等到上旱冰场的时候，自然那个带轮的比带刀的那个要好操作多了，
是吧？
对
啊，就是说你觉得那可能完全不是问题，对吧？
对
对。然后对，就是somehow，反正当然了，你知道，就是说在美国嘛，就是他们也就是说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当然溜冰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到了后来，对尤其就是老大，他等于是一路坚持下来了，对虽然就是说老二呢，觉得他也比较 talented， 但是他后来没有坚持，对他比较 playful 一些，对，但是他溜的相当好，但只是没有到。就是说一定要去跟人家比赛啊，对吧？因为你去比赛的话你就要非常 serious， 对吧？
对。
那现在就是说Sherry 是老大嘛，现在15岁，他是美国的目前为止的那个 junior level 的number one， 对吧？所以、
wow。
所以他的他对训练啊这方面各方面都比较 serious， 对吧？所以我跟你说了，我说我每天早晨我大概都是6点多就得起来。 对吧？有的时候星期天他去溜冰是叫我5点多起来，所以你知道我的一天是开始的非常早的。然后
这不仅仅是训孩子哈、这家长也是付出非常大、
这当然
大的毅力。
小孩子你知道他这个是他自己 self driving 的，对吧？就是说，
对，
如果他说他不想去，我们也不会逼着他去，对吧？我们自己还起不来呢，对吧？
嗯、
所以每天早晨你会听到6点多，然后他叮叮咚咚他自己起来，然后在那儿做早饭，然后自己
天
哪，对，然后那当然了，他不能说。待会儿7点多那个训练或者上课的时候他还没吃饭，对吧？那不可能，对吧？当然我们肯定不会那么早吃饭，我们只是负责把他送
过
去，对吧？对对对，我今天早上还跟他说呢，我说你赶紧自己学开车吧，我是不想送你了。
这爸爸想甩手了。对，你刚才说到他是 junior 全美第一名的成绩，这了不得，你知道。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能得个全国在前面第一名更不要讲，这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真的要很有 talent， 是不是？否则你努力也拿不到那个成绩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就是他可能是有一些 talent。 原来呢，当然了，就是作为我来讲，作为父亲嘛，我看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比90%的人要更有 talent，对吧？这个我是能看出来的。但是你说你能不能到这个 top 10或者 top 1，对吧？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我就不知道你能走多远，对吧？就是说你可能比90%或者95%的人都强在溜冰方面，对吧？但是你到后面你说你能不能到全美国的前几名，对吧？那我就不好说了，对吧？这个我。对，但是我们就无非就是说，你要练，你对这个还有兴趣，那你就坚持，对吧？我们只是说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对吧？早晨你说6点多起来，那我就起来，对，我还能送你，那我就送，然后我送完他，我要送其他的小孩上学呢，对吧？然后那个，所以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就是说，看你自己，你走多远，你希望，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他，很多都是他自己安排的，比如说每天训练的日程，对吧？或者他跟教练商量，对吧？然后我们给他安排，对吧？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讲，我说啊，这几天你不要太早，对吧？对吧？我有别的事情，对啊。然后对，这都是他自己安排的。对，
听你这么讲，文森的他的自我驱动性非常的强，好像在推着家长走一样啊。那你有没有跟他聊过，在他这个年龄15岁，他觉得他以后未来应该也不会一直打比赛，对吧？他也要上大学，他对未来自己的职业。
我其实我对他叫、我跟他讲，就是说溜冰只是你的一个你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 vehicle， 对吧？就是说你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实现自己的一个方式，对吧？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说这个溜冰，至于你溜到什么时候，这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对吧？你明天说你不溜了，那我也没什么，对吧？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对吧？我可能会跟你聊一聊你为什么不溜了，或者怎么样，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对吧？但是我并不说我替你去做什么决定，对吧？我会跟他讲很多溜冰以外的事，我会跟他讲这个，对，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国际比赛嘛，比如我们去意大利，对吧？我总是希望在比赛之后再旅游一下。
那当然，
我这是有点私心，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他在我回头看以外，其实对他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有的时候太过于专注，或者他毕竟年龄小嘛，对吧？有些东西我就说你们这个对身体啊，就是说不能训练的过度频繁，对吧？或者怎么样，你有的时候要适当的休息啊，要 relax， 对吧？这个身体它本身我们要尊重它，就是说你不能太强度。
讲到这儿，咱们需要休息一下啊。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 Mountain View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校长 Vincent Zhang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他自己的教育经验。Vincent 刚才聊到了孩子在花样滑冰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啊，也可以感受到作为家长一路陪伴付出了很多。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家长并不一定说指望自己的孩子像比如说谷爱凌那样啊，成为 世界冠军啊，然后成为世界名媛啊等等。作为你这样的家长哈，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付出这么多给孩子在体育训练上也算是一种投资吧，你希望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你看到在孩子身上有哪些进步，对他的一些成长有用的地方？
对，我是这样想的。对，我觉得跟孩子，就是说孩子做的一些事情，你可以说是一种投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共同的成长。对，就是说你养孩子并不是说好像你完全是单方面的，知道吧？就是说你从孩子身上你也会学到很多东西。对，孩子可能有很多东西会受你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就是说你也会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对，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作为培养一个孩子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积极的一个人生观，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做什么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对，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一件事情来实现你自己，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健康积极，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他们成长中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像你谈到两个小孩同时去学滑冰，然后老大坚持得很好，老二没有坚持下去，那你发现没有，就是老大他是什么样的，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他，这个也挺吃苦的啊，你要坚持啊，然后锻炼当中也要，可能也是不是要摔跟头，或者是比赛当中可能有竞赛就也有挫折，这其中苦辣酸甜都有，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呢？
对，我觉得这个人和人都不一样的。对，就是说你虽然比如说你有四个小孩，但四个小孩他们的性格可能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当然他们肯定有相似之处。对，如果让我来看的话，那我觉得老大呢，他可能就是说对一些事情的坚持和执着这个是确实不太一般。对，就是说可能就是如果拿老二相比的话，那老二肯定就是不如他在这方面，对吧？但老二呢他就更playful， 对吧？他可能就是想 enjoy， 但是他不想这么 serious 的每天早晨六点多起来就去训练，对不对？他想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我可以玩一玩，我可以玩点别的，对吧？所以他现在他练练体操，对吧？但是练的也不错，对吧？我们那时候说想他让他去那个搞那个滑雪的那个 freestyle， 对吧？但是他胆子小，他不敢，对吧？但是虽然我们都很看好他，我们觉得他的那个可以做，但是他不愿意做，那我们也不能逼着他做，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你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他自己的，我们作为家长，我觉得就是一个辅助。对，就是说可能有些事情我们培养他，对吧？就是说我们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意向，我们可以给他创造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说硬逼着他去做什么，对吧？
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呢，听了很多虎爸虎妈的故事哈，你比如说像朗朗他爸爸就是逼着他学钢琴啊等等，这一类的故事非常的多，但是听你讲起来，你好像更美国式的家长，更顺应孩子他个人的天性来去发展。
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能为了孩子牺牲你自己，你知道吗？不，就是说你的生活也是孩子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说我自己没有生活让孩子的生活成为我的生活，对吧？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对吧？就是我为什么想让老二去那个练滑雪，因为我喜欢滑雪嘛，对吧？这样我就有理由带他们去滑雪了，对吧？现在我的希望只能寄托于老四身上了。虽然他们都会滑雪，他们滑的也都不错，对老二其实滑的非常好，对，但是他并没有说非常的 passionate， 就是说对这个东西很有热情，知道吧？对，所以对这个无所谓啊，我们就是看呗，但是我们都给他这些尝试的机会，对吧？因为就是说他们也没办法，他们也得受父母的影响，对吧？要我喜欢户外运动，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对吧？但是至于他们会不会把它这个继承下来，或者作为一个特长去培养，那我也不知道，对吧？那就看他们的这个 自己的那个意向了。对，
听你这么讲，家里 Sherry 老大他的这种坚持、毅力、耐力是好像天生就特别的强哈。那你会不会有意的去想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去复制姐姐的这种优秀的品质呢？以她为
我
榜
觉得
样。
这种东西是不可复制
哦，
的。
这是你的教育理念哈。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真的可能是有点这个天生的成分。当然，就是说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辅助，如果他真的有，对，因为你想，就是说任何一个运动你做可能4年5年就不错了，对吧？但是你要坚持10年以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确实是不容易。对，但是每个人的路径其实都是就都是挺那个崎岖的，你知道吧？就是
嗯哼。
也真的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对吧？你就说 Sherry 他去年成为这个全美 Junior 的 Number One，对吧？但是你知道吗？他在去年7月份之前，他的 performance 一直都不行，知道吧？
这么大的
就是说
变化，嗯。
去年参加全国赛拿了第4名之后，他的状态就一直就不好，知道吧？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参加比赛太多了，然后我记得在那个每年7月份密尔沃基的全国选拔赛上面，他表现也是很一般，可能当时拿了第9名。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哎，Sherry，我说我带你这么多比赛，我说我倒不在乎他拿第几名，就是说我说我觉得你好像就是说在正式比赛的时候没有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对吧？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吧？我就跟他谈一谈这个原因，对，然后他跟我就是说了一些对，我觉得他就是当时可能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的这个，因为他人毕竟还是小孩嘛，对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杂念，对吧？干扰他，对，所以说可能后来我觉得他慢慢在心理上他克服了这个，然后他后来连续大概3次比赛他都拿到了非常高的分数。这个让他一下子，就是他的排名就成为这个，全美的 number one。对，最后在 sectional 的时候，我想他拿了190几分，对，那个是他可能是生涯中的最高分。对，呀，
哦，所以说不仅仅是技术啊、体力上的一种培养和竞技，还有心理上的一些处理。
对，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比较丰富的经历，参加这些国际比赛啊，一个是通过比赛交了很多朋友，对吧？我们很多朋友都是经常每次都会见到的，然后而且我觉得在对他的心理素质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种经历吧，对吧？我们从2年前去了意大利，然后今年又去了布达佩斯，不是今年，也是去年去的布达佩斯，台湾，然后还去了韩国。对吧？他就是每年有这种 international。我说对我的 benefit 就是说，你每年让我出国旅游一次就好了。
这家长福利啊。
不，但是对，当然在今年有几次是他妈，也是他妈带他去的。对，我在家看孩子。对，
好的，女儿取得了这样的竞赛成绩，作为家长其实是蛮欣慰的，真的是很棒哦。除了女儿在体育上特别擅长，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可能这些在运动上您怎么样付出心力培养，以后可以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继续请你分享。另外，我听说你的小孩是在家里做 homeschool 的，我想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回头呢想就这个问题再请你跟大家交流分享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Mountain View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校长 Vincent 张，做客我们的节目。Vincent，您自己本身是教育的老师哈，自己也创办了这个学校，但是你的孩子选择的是 homeschool。对，我想你也是经过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那就是想了解一下，从你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你是一个什么原因， 采取了这样的 homeschool 的一个方式。另外，从你职业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条件的人才能够做 homeschool 啊？这是我这边的一个问题。好，温森的，请问能听到吗？好，我们的网络连接时间有一点点的网络上连接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啊，可能我们现在听不到嘉宾的声音。那我在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 Mountainville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校长哈，叫 Vincent。 他本人呢很有意思，他自己就有四个小孩。那四个小孩的话，老大今年是15岁，其实他自己的教育还蛮有成绩的，虽然他的表达是非常的谦虚。刚才大家也听到了，他的老大 Sherry 15岁，在美国花样滑冰啊，在 Junior 这个年龄组是全国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体育，那他孩子应该也是受他的影响啊，从小就参与了一些体育的比赛，体育的一些锻炼吧。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骄人的一个成绩。那他自己在家庭教育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对，温森特现在能上来吗？好，我们嘉宾可能是连线有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哈，没有关系。那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吧，帮忙一下。我们导播已经把我们温森特连上线了哈。好，那温森特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是你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让自己的小孩在家里上学？
对，我还记得那个当时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说，那个让 Sherry homeschool 好像是她3年级的时候，我当时还比较的诧异。这个决定有点太突兀了吧。我说为什么要 homeschool， 说那个送到学校不是挺省事的吗？对，然后但是 somehow 就是说当时我老婆好像还挺坚持的，对，可能这个问题可能问我老婆是更合适的。当然她坚持，当然我也没有说什么，对，就我觉得那就这样吧。对，正好我自己也有个 learning center， 所以他们的学习的状况呢，我也基本上会监控他们，对，然后也会给他提供一些辅导，所以当时就我记得在那个刚开始这个家里上学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些挣扎的，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当时他是美国 homeschool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一定要 follow 一个 program，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有什么样的 homeschool program， 所以我们当时可能，我不知道当时找了一个线上的一个什么 program 吧，对啊，然后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就是比较平衡的，它是一个2天上学的，就是说你一周只去上2天学。然后，其他的时间呢，你就是自己安排比较灵活，对。所以，所以后来我们找到了这家以后呢，我们就，任何事情呢，我们就安排的就比较有条理了。然后他等于说，也不是完全脱离其他的老师，对吧？就是你还是有老师同学的，只不过你的学校是2天制的，对。你可以 either 上星期一、星期三，或者星期二、星期四，对吧？然后，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灵活，对。后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
现在看来，这种 homeschool 就是可以说 half half 的这种。那么，你觉得它的产出结果是不是达到自己的预期呢？
我觉得对。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在教育行业，大概干了，我以前也是干 engineer 的，对吧？对，但是我自己，就是说对美国学校的了解呢，对，我觉得 homeschool 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在美国呢，大概我了解了一下，大概是3%的学生是这个在家上学的。当然这3%的人里面呢，当然有一些是有很多是非常不错的学生，当然也有一些是需要一些特殊教育的学生，对吧？就是说，我在我的 learning center 里面呢，当然我接触了不少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线上教学的学校，对，但是它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据，它在全，这个加州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美国，在全加州的， 这个教学那个学校系统里面，他的排名是第一的，对，
哇，这么靠前，
前三名或者前五名吧，对吧？
嗯，
就是说他的教学质量，他学生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对，因为我们的 Learning Center 提供这个tutoring 的服务呢，还提供这个监考的服务，所以我有很多这个 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的学生，当然他们有的人也在我这 tutor。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会用我的监考服务，对，所以我对这些学生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这些学生呢，基本上他们都是也是 homeschool 的，对，然后他们会在我这儿考试，对，然后对，所以我大概了解一些，就是说他们的情况。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得说实在，我觉得公立学校的那个很多课程的设置呢，不是非常的严谨。就是说很多时间可能是浪费的，对，就是说你并没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个学生，对吧？当然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学习会方式会非常的灵活，对吧？就是说因材施教了，对吧？就是说你这个孩子，所以 homeschool 的话，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呢，首先他自己的课程就会非常的灵活，就是说比如说你学得好，你就可以多学，你可以往前学，对吧？或者你学得不好呢，你也可以慢一点，对吧？或者学稍微简单一点的东西，对吧？这样就是说比较适合这个学生本身的能力和他的节奏，因为每个人学习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非要把他们硬塞在一个比如说20-30个学生的这个教室里面，对吧？当然也省事儿嘛，对吧？但是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确实是这样的。那用你的观察，你说经常到你这儿考试的那些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比较天才，学习速度都比较快的人，他们才愿意采用这种 online？
大部分学生，我应该说从 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接触到学生80-90%，应该我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那个情况，对吧？对，我只是给他们提供监考服务，但是我有的时候也跟家长聊一聊他们做什么，他们有很多也是什么打网球的，也是干一些体育的，对，也是搞体育的，因为这种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homeschool， 一般干体育的，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都是会选择 homeschool 这条路，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非常优秀的，对，嗯。
你自己的 tutoring center， 你会和他们的这种 homeschool 有一些结合吗？比如说你针对他们的学习进度有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教学的一些辅助啊？
对，其实我们和一些像什么 Ocean Grove 这种 program， 他们是我们是他们的 vendor， 对，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学生到我们这儿来上课，对，会用我们的服务，对，就是因为 Sylvan 是提供 K-12 的这个基础科目的教学，就是阅读、写作、数学，对吧？就是基本上你就说你在我们这儿上的东西，完全可以就是从幼儿园一直上到这个高中毕业，上大学都没问题。对，如果你把我们的课程都学完了，你考大学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对，
好的。时间真是太快了，一下子就快到了我们要结束的时间啊，还有很多问题想问。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所以只能下次再请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所谈的有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想问 Vincent， 你愿意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吗？这样大家可以找到你。
可以啊，你可以发我的email， 是 vincent@sylvanmv.com， 对 ，Sylvan 就是 S， 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名称，就是sylvanmv.com， 对，然后另外我看一下，
上网去 Google 一下 Mountain View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可以找到你们吗？
我们用电话联系的时候，那个。这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打是650963-9940。
963-9940哈 ,963-9940。行、
yeah.
那未尽话题咱们就下次节目再和大家在空中再聊了哈。非常感谢温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